最后的审判一座十诫259节一十条关于当人一如既往的与如罪的邪恶征战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二接下来是十条诫命，其中提到一个人必须与之征战的系罪的邪恶，然后是那时赋予这个人，并且他也进入的属灵品质，每条诫命都有属灵品质在里面。三，什么是仁爱？仁爱就是履行功用，每个人都从事自己的职业或发挥自己的作用。四，什么是由人产生的性？什么是与人分离之性？五，关于与人分离之性，以及当一个人在生活和教义上都陷入这性时，他的性质的一些观察。关于性的观察，继《最后审判》这部著作之后，我们必须以一本单独的小著，即《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信仰篇》来论述性，因而论述与人分离之性，其中所有要点按条目描述如下：一、什么是人？什么是性？二、一个不能与另一个分离，没有性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性。三、一个存在到何等程度，另一个就存在到何等程度，处于同等的程度，具有同等的品质。四、性就是真理。五、性不产生人，但人却产生性。在人存在之前，那些被视为性的构成要素的事物，只是没有生命的知识或概念。六、无人之性是不可能的。无人之性不是宗教，无人之性歪曲了圣言，无人之性使对真理的一切理解都变瞎。当人之性不复存在时，教会就走到了尽头。每个教会都以巴比伦和唯信告终，与人分离之性在启示录中被预言了，并以龙及其两个兽来表示。无人之性由丹以理书和马太福音中的公山羊来表示，无人之性由非利士人来表示，无人之性由该隐来表示，无人之性由流变来表示，由人产生的性以及无人之性由彼得来表示，人由雅各来表示，人之行为由约翰来表示。当今的性是什么样，会得到呈现，它具有这种性质，也简要描述称义的阶段，它们具有这种性质。这性构成了当今的整个神学。此外，如果它被确认，许多虚假就会产生，如果它没有被确认，则不会。一、意愿是双重的，即属灵和属世的。二、知识或概念是性的仓库。三、性的一切事物或构成要素都能被看见。四、性之虚假不是性。五、性就是真理。最后的审判。一、什么是最后的审判？二、最后的审判已经发生了三次。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最后的审判都是由主从最初事物通过最后事物完成的。四、第二次的最后审判不可能实现，除非他亲自降世，并通过这种方式也存在于最后事物中。五、没有他所实现的最后审判，因而没有他的降世，没有一个凡人能得救。六、除非主荣耀他的人性，甚至直到他的终端，否则如今任何最后的审判都不可能实现。因此，从今以后没有人能得救。七、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教会总是会建立，现在正在建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最后的审判之前，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八、因此，启示录预言 最后的审判之后，表示新教会的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九，从今以后，没有人被允许进入新教会，因而进入天堂，除非他承认神在位格和本质上都唯一，三位一体在他里面，因而承认主，也除非他通过某种征战除去并避免邪恶，如反对神性律法的罪。英国人，英国人有两套神学，一套给有学问的，一套给没有学问的人。他们的牧师如此撰写他们的讲道，以至于有学问的人理解有学问人的神学，没有学问的人则理解没有学问人的神学。这是出于对他们在两边的名声和认可的某种惧怕。我问他们是否相信给没有学问之人的神学是真的，他们回答说，当他们在教堂里念那篇祷文时，他们不知道别的，但当他们撰写他们的讲道时，情况就不同了。然后我告诉他们，当他们念那篇祷文时，他们不知道别的是由于天堂的留住，而当他们撰写他们的讲道时，情况不是这样，是由于他们的自我留住，因为那时他们正在思想自己，思想自己的学问以及由此而来的名声和认可。对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观察，我曾与沃尔夫及其导师莱布尼茨谈论简单物质和预定和谐。注一，格特弗雷德·威廉·莱布尼茨，德国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作家和数学家，代表作有《单子论》。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关于简单物质，莱布尼茨说，他的单子论从来就与沃尔夫的简单物质论不同。他说，他的确承认单子是一个实体，但这个实体包含更简单和更纯粹的物质在里面。单子是由这些物质形成的，它里面的状态变化也是由这些物质产生的。如果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将是一个真空，而真空是不可能有状态变化的，因为真空是不会变化的。因此，莱布尼茨感到惊讶的是，沃尔夫竟认为他称之为简单物质的单子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当分裂时它就化为乌有，然而他却将状态的变化归因于它。他还感到惊讶的是，沃尔夫将一些现象称为简单物质，包括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事物，谁都能看出这些事物是物质的集合体，例如空气和以太中的成分、金属中的元素以及灵魂。沃尔夫说，他想通过他对简单物质的定义来赢得神学家的心，神学家想让人们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神从虚无中直接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干预手段。那时他不知道他的追随者因在自己里面确认这些原则而向自己关闭了通往天使智慧的道路，尽管天使的智慧是建立在属世真理之上的。关于预定和谐，莱布尼茨说，他仔细考虑并从以下事实推断出这一点，即思维与一个人的言语、表情和行为形如一体。那时他没有想到内在思维，而大多数人不会将内在思维表现在言行中，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内在思维会与外在思维征战。他更没有想到属灵思维，人直到死后才会进入属灵思维。他还说，他在世时没有考虑过任何东西，只考虑思维。那时他承认思维而不是灵魂，或说他使思维占据了灵魂的位置。同时他没有考虑情感，而一个人是出于情感并照着情感来思考的。因此他被天使教导后承认自己错了，并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